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9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正在角逐下任总统大位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接受专访指出，如果他当选，对两岸交流或许是一个机会，而家是中国关起了大门，关门的不在台湾这一边。台湾民事新闻星期六9月2号晚间播出赖清德的专访，他表示台湾历任政府对中国的承诺都不会改变，台湾社会对中国的善意亦都不会改变，但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亦都不会走对抗的老路。自从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中国拒绝同台湾对话沟通，并加强对台军事恐吓，台湾海峡形势高度紧张。赖清德说是中国闩了大门的，闩门的不在台湾这一边。国际社会亦都认为目前两岸形势升高，问题不在台湾而是在中国。我在这里想，如果我当选，对两岸交流或许是一个机会，赖清德讲到。赖清德指出，过去同属民进党的陈水扁总统希望释出善意，但中国给予的评语就是听其言观其行，而蔡英文总统亦都释出好大善意。
台湾的富士康公司星期六表示，苹果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的亿万富翁创办人郭台铭辞去了公司董事会成员职务，距离他宣布竞选下一任台湾总统不够一个礼拜。经过几个月的猜测，于2019年辞去富士康董事长职务的郭台铭星期一宣布，他将会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1月份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富士康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郭台铭因为个人原因而辞职，并指出他4年前已经将集团的领导权正式移交了给职业经理人。郭台铭的竞选团队拒绝发表评论。富士康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当星期一郭台铭被问及他作为富士康大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时，郭台铭表示如果中国发动攻击，他愿意牺牲他在中国的个人资产。我从未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他说我不听从他们的指示。郭台铭是第四位的参选人。
澳大利亚政府星期日9月3号表示，为了强化11月份在所罗门群岛举办的太平洋运动会的维安保障，将会派遣额外警力，并让他们留住当地直到明年6月来到协助大选。所罗门群岛和中国在7月份签署警务合作协议，作为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环，这个举动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疑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都担心中国警方可能会破坏坎培拉和这个太平洋岛国之间的长期安全布局。所罗门群岛上个礼拜五表示，他们已经邀请澳大利亚延长原定在今年12月结束的警力驻守。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发言人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国的主要安全伙伴，澳大利亚警察将与斐济、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警察一起工作。声明说，应所罗门群岛政府要求，澳大利亚已经延长对所罗门群岛国际援助部队的留驻日期，去到2024年6月，协助全国大选安全。国家传媒星期日报道，北韩星期六举行了一次模拟战术核攻击演习，包括两枚远程巡航导弹。金正恩并视察了造船厂和弹药工厂。朝中社说，演习星期六上午进行，警告敌人北韩对核战争有准备。平壤同时再次誓言加强针对华盛顿和首尔的军事威胁。这两枚巡航导弹装载模拟核弹头，向朝鲜半岛的西海发射，在预先设定的150米的高度飞行了1500公里。另外一个声明说，金正恩视察了生产船舶引擎的北中机床中心以及一个主要弹药工厂，强调加强平壤海军力量的重要性。朝中社声明说，他重申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未来的全体会议将会确定这个中心的重要现代化以及造船工业的发展方向，声明未有讲明他视察的日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称赞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军队的稳步进展，嘲笑西方对乌克兰艰难反攻的批评。 泽连斯基在电报信息应用上写到，乌克兰军队正在前进，尽管一切事情无论任何人讲了什么，我们都在这推进，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正在行动。泽连斯基的评论是逢美国担心行动的缓慢，西方报告质疑乌克兰三个月以来的反攻战略。乌克兰军队夺回了大约12个村庄，但未有夺回主要的定居点，他们的反攻正在受到无数俄罗斯地雷阵和随后防线的阻碍。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星期五对记者说，乌克兰在南部扎波罗热地区取得显著的进展，但他告诫说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的推进做出反应。乌克兰军方在每日战争介绍中未有报告取得新的突破，但说乌克兰军队突破了俄罗斯的外围防线，继续朝着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占领的一个主要城市中心梅利托波尔推进。乌克兰军方报告说，星期五中午以来前线爆发了45次的战斗冲突，乌克兰军队在东部爆发的战斗中击退了多次俄罗斯的进攻。
海葵台风星期日9月3号预计自台湾东南部的台东登陆，这个是过去4年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台风，首当其冲的东部县市预防性撤离居住于高风险地区的民众近3000人，军方亦都已经进驻灾害应变中心待命。海葵台风暴风圈星期日清晨已经触及台湾，暴风圈对宜兰、花莲、台东及新竹以南地区、恒春半岛与澎湖构成威胁。预计下午台风中心至台东登陆，台湾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湾中央气象局预报员刘宇琪在记者会上表示，海葵台风结构扎实，未来降雨会持续增强。星期日降雨以东半部最明显，不过随着台风登陆逐渐进入西南部，南部降雨都会跟随着增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拜登将会缺席东盟峰会，美中在东南亚影响此消彼长。东盟将于9月5号到7号举办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及东亚峰会等会议，不过白宫已经在较早前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出席，而是叫副总统代为出席。观察人士表示，这个显示美国在缅甸危机上仍然不愿意扮演主导地位，但这个可能令到中国扩大针对缅甸的影响力，同时在南中国海继续进行扩张，亦都恐怕会令到东盟明年制定更多对北京有利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白宫在声明当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会探索如何推动以及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且透过教育交流以及是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拜登即将启程的印度以及是越南之行，显然美国正致力于加强同印太区域盟友的合作，不过白宫已经在较早之前表示，拜登并不会出席下个月的美国东盟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而是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参与会议。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预计在今年9月5号至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期间包括东盟中国峰会、东盟美国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会议。虽然部分人士批评拜登缺席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的会议，恐怕是导致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此回应说，拜登曾经在线上出席首届东亚峰会，并且亲自参加去年的东亚峰会，而且这次将会是贺锦丽第三次访问东南亚，这个是对东盟这个机构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虽然美国官员说 華府對東南亞的政策持續而且是呈上升趨勢是事實，但是在中美摩擦加劇的時候，拜登對東盟相關峰會東道主印尼的不屑一顧卻是意義非凡。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在近期在自己的網站上發表的一篇名為是拜登缺席雅加達不露面的意味不言而明。这篇文章当中共同作者是高级研究员钟伟伦以及是余蛇丽莲，在文章当中表示印尼已经调整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的议程以确保拜登出席东亚峰会，但是拜登最终仍然选择不去雅加达，这是对印尼即将卸任的维多多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印尼根本不在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文章话，好似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响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且系响2016年响阳光之乡主办美国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仲系响两届任期里边会见十位东盟领导人嘅6日次，分别访问该个区域7次，真正体现华府向亚太区域嘅倾斜，系任何战略或者文件都无法言喻。但是钟伟伦以及是佘丽莲在文章当中说，相较之下拜登在这方面所达成的成就真是较少，虽然他在去年在华府举办第二届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并且在去年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参加过两次的东亚峰会，但是几乎未有访问该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拒绝雅加达的决定等同显示华盛顿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放假。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示警，拜登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面放假，恐怕是让同北京频频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东南亚部分国家更显弱势，难以抵抗中国的海上扩张行径。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向东南亚伙伴传递一个信号，亦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够依赖美国，他们可能不得不对中国向南中国海加大的军事压力采取顺从态度。在该个地区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这些国家会无所依仗，至少面对中国的主张少了一个支持他们的伙伴。中国依据他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一片的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根据法港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8月26号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包含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等侵略行为必须要受到挑战和制止，并且对菲律宾保证面对该个地区的共同挑战美国会提供支持。不过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月就是表示，美国等外部势力在背后持续搞乱局势，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警惕，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是握在自己手里边。马斯顿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就等同符合中国的讲法，亦都表明东南亚对美国可能从该区域撤军的担忧，或者有一日东南亚国家就必须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研究员武士翠安亦都对美国之音说，拜登九月无法亲赴雅加达参与美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必然亦都失去同东盟领导人就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径上面有直接表达以及是交换意见的机会。不过拜登选择前往越南而不是参加东盟峰会，表明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上更加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武士翠安说，好似是从去年8月到今年4月，美国史无前例咁分别同印尼、菲律宾同泰国举行大规模嘅军事演习，以及美国近期支持菲律宾抗议中国响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行为等等，所有其他嘅证据都证实咗呢个嘅论点。除了南中国海的冲突，东盟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然而未决的缅甸危机。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超过2年，但是当地血腥冲突依旧不断。据缅甸受助政治协反的协会统计， 截至今年8月30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逾4000人遭到军方的杀害，虽然东盟为解决危机和缅甸军政府达成5点的共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重大的发展。不过武士翠安认为，依照过往会议的声明，即使是拜登参与东盟峰会，亦都很难为缅甸情势找到解放。武士翠安说，回顾美国以及东盟领导人2022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提出缅甸问题的篇幅是很少，事实上在东南亚，美国在缅甸并没有太多的战略利益。而此外，虽然美国支持五点的共识，但是美国在缅甸问题上面的态度和东盟存在是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说，美国更加优先的是惩罚缅甸军方，然后才是促进这场暴力事件当中各方之间的对话。武士翠安认为，即使拜登总统参加今年的峰会，这个现况亦都不会改变。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在8月23号扩大对缅甸的制裁，包括帮助缅甸军政府采购用于对本国人民发动空袭的喷气机燃料的外国公司或者个人。但是观察人士批评，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制裁并不足以有效阻止军政府的暴力活动。与此同时，根据香港网媒端传媒报道，虽然北京一直否认暗中帮助缅甸军方，但是中国官媒已经开始采用军政府的官方头衔以及是官员的名称，在此是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合法性，可能显示中国的支持已经从今年开始趋于台面化。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说，拜登缺席峰会凸显美国仍然不愿意在缅甸危机上面发挥领导地位，只是希望持续以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是提倡东盟的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地的人道危机。但是依目前的情况，这个很有可能令到北京借此加大对缅甸的影响力。马士顿说，北京对缅甸军方的支持越来越多，特别是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外交官和缅甸军方之间的高层接触已经增加到接近每月一次。而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和缅甸北部的民族地方武装密切接触，敦促他们在抵抗军方对国家的控制上面不要和民族团结政府合作，因此中国正在间接支持缅甸军事统治。今年的东盟峰会除了预计会将南中国海及缅甸的危机纳入议程之外，东盟2023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亦都会在会议上边轮值主席国职位交棒给老挝，后者将主办明年东盟各项的会议。不过除了柬埔寨之外，老挝可以讲是东盟十国当中同中国关系最为友好的密切国家，外界因此忧心华府若然在两国的铁杆情谊持续升温的时候忽略关注东南亚，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恐怕是节节败退。对此，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员哈里斯马表示，身为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仍会致力在应对美中等大国之际努力表达东盟的立场。不过相较中国，美国和东盟固定举办论坛的次数明显是少了很多。虽然美国致力和东南亚部分国家擴展雙邊的外交，但若然東盟整體的互動仍然有限，明年在老挝主政之下，可能讓東盟制定更多對北京有利的政策。哈里斯马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在氣候、海洋治理和藍色經濟等議題上面很多都跟中國有關，如果美國持續在東盟失去優勢，東盟將會越來越難在這些議題上面忽略中國的影響力，这个亦都会让美国更难以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竞争或者是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美国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已经一年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了价值约14亿美元的产品，但从全球汽车产业到太阳能行业都发现仍然同新疆强迫劳动存在着大量的关系。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需求面够大，就会有人愿意冒险，而企业亦都会运用包括洗生产履历等各种的方法来到逃脱美国法令的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娜
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近期发表一份为吴尔地区太阳能行业采购暴露评估报告，结果发现，尽管受到美国为吴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限制，全球绝大多数的太阳能电池板仍然在为吴尔地区生产。该报告指出，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考虑到美国法令的合规性，创建一条声称不含有新疆在内的产品线，专用于美国市场。但这些供应链的产能仅是占公司全球产能的 7% 到 14%。 他们同时还继续向在维吾尔地区有其他产品线业务的供应商或者次级供应商进行采购。然而，这份报告所揭示的太阳能行业恐怕只是众多仍然持续涉及到新疆强迫劳动生产商品当中的一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边境稽查的重点从原本的服装、棉花、西红柿和多晶植等四个高风险优先行业，逐渐扩大到去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汽车零件以及金属药品等。这个亦都反映出有更多的行业可能与新疆强迫劳动有关。而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在去年底的另一份报告，或为美国将会对汽车产业扩大审查奠定基础。该报告揭示，有超过100个国际汽车零件或汽车制造商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接触维吾尔强迫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自去年6月实施，在该法律之下，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都会被视为与强迫劳动有关，并被禁止进入美国，除非入口商能够提供足够证据表明他的供应链当中并没有强迫劳动。在过去一年内，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一共扣押了超过4269批的货物，总货值近14亿美元，其中679批货物已经被排除，1608批货物已经被放行，1985批货物仍然在审查当中。被扣押的货物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鞋类和纺织品，但自今年2月份以来，已经有31批的汽车和航空航天货物被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扣押，包括铝和钢在内的基本金属货物的滞留量也都从2022年底的每月约100万美元飙升到去每个月超过1500万美元。为了阻断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供应链，美国做出的努力不单止是这样的。8月初，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电池制造商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料研制公司神光生物科技集团最新被列入了维吾尔人强迫劳动与防法的实体清单，他的商品禁止进入美国。此前已经有24间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不过尽管美国加大执法力度，亦都确实获得一些成效，但英国的报告显示仍然有不少的企业涉险的。台湾亚太产业分析师协会院士陈孝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商业逻辑的层面去分析，只要市场的需求面够大，就会有人愿意冒险去采购新疆商品。以太阳能电池板为例，在国际之间推动2050年净零排放的使命之下，世界每个国家都背负着所谓的 KPI 关键绩效指标，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达成某种程度的减碳目标。因此在政策驱动之下，太阳能板的需求量就会变得非常大。汽车产业亦都是这样的，全球汽车零件制造商市场预计在2026年增长到近2万亿美元，同样有很大的需求。陈孝昌说，所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需求过强越大，所以他们就愿意冒这个险了。第二个的话，他亦都是觉得话，好像美国的操作很有可能都是属于所谓的政治性一个操作，意思就是说时间长了，美国自己可能都会妥协而逐渐放宽审查。因此他认为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在短期内会有效果，但长期下来影响可能会减弱的。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将人的尊严和货物的价值和经济利益脱欧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但能否真正达到减少新疆强迫劳动的成效，他亦都抱持怀疑的态度。施建宇说，原因是在于这些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货物不见得要出口到美国，并且美国的盟邦好像是欧盟、加拿大或者中南美洲等国家都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的协议要对强迫劳动进行立法制裁，所以涉及到新疆强迫劳动的公司和货物照样可以送往其他国家去买，而这个还不是这些买卖的，它就直接卖过去，只要不入美国境内就得了。地缘政治网站在8月初发表一篇哪一个从俄乌战争中受益的文章，分析了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都从中受益。今年4月，欧亚时报亦都说中国正从俄乌战争中受益。施建宇表示，俄乌战争让中国和欧洲的贸易额大幅增加，无可讳言新疆亦都是受惠者之一。他说，从这个角度去讲，美国的这个法案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功效。施建宇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规避美国的法令，一些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的空壳公司，明明是新疆生产的货品，却藉此绕过新疆，或是制造假文件来到假扮货物并非产自新疆。虽然美国还是可以去追溯源头，但是问题在假文件查都查不完了。此外，在俄乌战争之后，中亚国家变成是新疆很大的出口国，一些低阶的产品通通都进入中亚，再从中亚转运到中国其他一带一路的国家，再加上中国还会利用东南亚国家从事产品再加工去使生产履历，所以企业有各种的应变方法去逃脱美国法令的限制。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在施行的第一季中，似乎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现象了。拦截最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当中，只有26%来自中国，69%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就是说运往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几乎都是在这两个国家生产。尽管全球约有80%的太阳能关键原料多晶质是产自中国，而且这个也都跟英国学术机构的调查报告结果不同的。施建宇强调，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到底要进行怎样的脱欧呢，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事。他说，如果美国真的决定要和中国的经济做全面脱欧的话，这个当然可以做得到，干脆就是不要这个贸易往来。如果你只是要限制在高科技上面，然后低阶层的东西你没有要做全面的制裁做脱欧的话，咁我諗呢個法案係不足以抵擋嗰啲產品喺國際市場上流通嘅情況㗎。儘管美國進一步對涉及新疆強迫勞動企業製出實體黑名單，但施建宇認為呢種指控必須要喺有確切嘅法律依據下先至能夠進行。雖然美國同埋人權團體提出一啲佢哋所謂嘅證據，但點樣去判讀呢啲證據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住有新疆被中共支配70年的作者、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准教授洪昌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果虽然限制一部分新疆产品的供应，但不能够说取得显著成果，原因在于没有办法明确区分强迫劳动与普通的劳动。他表示，如果西方部分国家停止使用新疆强制劳动产品，原来这些受到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的生活恐怕亦都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好，因为他们以后还是需要继续从事其他某种的劳动，因为中国仍够能够将其他产品出口到很多的其他国家。洪昌润表示，西方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強迫勞動的問題上認知分歧，西方很難強制將自己的認知推到中國，因此西方的方法可能會受限。在他的書中，強迫勞動的爭論形成兩種不同的論點，是互相衝突的平衡線。西方認為，如果工人是非自愿，這樣完成職業培訓之後成為勞動力的本身就是一種脅迫的產物。中方則是發表《新疆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辯稱尊重工人自由意志的同時並促進就業，大大減少新疆貧困人口。 红仓润滑这个就好比时尚企业 H&M 在宣布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之后在中国遭到抵制，这个使得到有意在中国展开服装市场的企业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停止采购新疆棉花并且在中国遭到抗议，定是继续采购新疆棉花而受到西方世界的批评呢？这个正是刚刚是西方伦理与中国逻辑两者价值观差异所造成的两难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在星期一8月28号正式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为明年1月份的选情再添变数。分析人士表示，郭台铭和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而令到台湾选民深深国安的疑虑，绝非选票优势。另外，他的参选虽然已经导致在野阵营分裂，但亦都可能激发非民阵营的危机意识。在此之前提下，目前的民意调查领跑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保送当选的机会率仲有变数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郭台铭有意参选总统大位以来，其经商背景以及是中共高层的紧密关系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他在公开提出两岸和平宣言、金门和平协商等政治倡议之后，因唱获北京的对台政策，亦都被视为是亲中派。郭台铭星期一8月28号宣布参选的时候，特别开出了两岸和平的政见支票，呼吁台湾选民给他四年，他会同中共促成和平协议，保证为台海带来未来50年的安全，但是受到高度质疑。位于台北的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湾选民大多担心政治人物同中国走得太近，或者落下把柄在中共手上，因此受到要挟并且影响决策，尤其是郭台铭的两岸主张比国民党的一中国表更加亲中，因此反共派的老国民党不可能投给郭台铭，仍然是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的铁杆基本盘。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长期关注台湾国安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说，郭台铭2014年布局 4G 市场的时候，曾经因台湾政府限制他子公司采购中企华为的设备，就怒创政府，甚至扬言抗税。他仲为华为背书，坚称华为是没有国安问题，若然有就判他无期徒刑。
当初他用商业利益主要考量，基本上呢是让中国有机会渗透台湾，达成并吞台湾的。
李宗宪话，当初郭台铭用商业利益主要考量，基本上就是让中国有机会渗透台湾，达成吞台湾的目的。那个时候他是商人，现时他要当总统更加是可怕，他讲金门和平倡议那些的确是同中国的口径是一模一样。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亦都对美国之音话，多数选民对亲中派候选人的认可度逐年下滑，是因为很多的特定人士经常藉着交流之名奔走两岸，但是实质是追求私利，给予外界红顶商人，实是扮阶级之印象。富士康的商业重心是在中国，未来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北京发挥特定议题的爪手，甚至是代为行使北京的意志，这个在台湾社会引起了高度疑虑。陈文甲表示，北京以商逼政的行径若然不改变，台湾选民不会将经贸利益亦是和平红利画上等号，因此郭台铭的中国经商网络再强都不会是选票保证。据台媒镜新闻8月30号发布的最新民调，44.7% 的受访者并不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总统，远高于支持的36.6%。该个调查亦都显示，四组候选人当中，民进党的赖清德稳居第一，获33.4%的支持度。台湾民众党柯文哲的支持度下降5%至22.7%。 国民党侯友宜的支持度亦都降至 15.3%， 而郭台铭则是垫底，仅仅是有 12.9% 的支持度。陈利甫认为，在野阵营最有实力的和赖清德一决胜负的组合是柯侯佩，加上郭台铭退选，以镜新闻的民调来看，柯侯佩的支持度达 37.8%， 高于侯柯佩或者是郭柯佩。侯友宜已经是国民党正式提名的参选人，没有退选的可能空间。
真正最想退的是侯友宜，因为他手上有新北市长，他不管是打卡度或视察度几乎都不会是他当，他只是去丢脸了。
陈利甫说，真正最想退的是侯友宜，因为他手上有新北市长，他不理是三角督还是四角督，几乎都不会是他当选，他只是去丢脸而已。其实他是很想退，可是他亦都不能够自己是说不想选，因为他是党的提名。陈利甫说，郭台铭宣布参选对侯友宜以及是柯文哲正式形成压力，但能否选到底还有联署的关卡。目前泛蓝的三股势力都期待对方退位当副手，主观结构凭添整合的难度。其中柯文哲虽然希望同郭台铭搭配参选，但是郭台铭摆明不可能屈居副手，而柯文哲为了拉抬民众党的立委选情，退居副手亦不可行，而且两人支持者已经是有 5%-10% 的重叠，难再为从国民党支持者当中是拉到选票。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前，根据台湾民意基金8月2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总统选情已经是非三分天下的三角督，而是赖清德、柯文哲、侯友宜一强一中一弱的态势。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是在8月29号召开民调记者会的时候分析，2022年底的地方选举之后，台湾社会的确是一度弥漫住政党轮替的氛围，但因为在野党仍是持续内乱，而且推不出有潜力的总统候选人，令到支持者心冷。就他观察，相当可观的国民党支持者已经转向支持柯文哲，但是部分支持柯文哲的绿营支持者已经归队回流支持赖清德，台湾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少。游盈龙形容郭台铭参选如同棒球场上的强迫是取分，意在加速在野整合，但是成效恐怕是有限。在参选人登记截止日，亦都是9月17号的三个礼拜内，是在野整合的最关键期。在野阵营目前分裂，对民进党阵营而言是好消息，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个不代表赖清德就是保证当选。开南大学的陈明甲表示，郭台铭参选对赖清德选情不一定是利多，因为他会激发非绿阵营以及是选民的危机意识，引发在野整合的可能。郭台铭紧接下来要是完成联署登记，这个时候国民党若然对他动用党纪，而且柯文哲亦都不愿意担任他的副手，蓝白摩擦将会大于整合，为摩擦火花亦都是一种的造势，不排除趁机拉抬郭台铭的声量。
从历次民调来看，外界或许会解读郭台铭现任只有9%，但反过来说，郭台铭也有9%
的这个民调来看，外界或者是会解读郭台铭先生只是有9%的支持度，但是反过来讲，郭台铭亦都握有9%的死忠支持。呢9%的支持者能否在最后扮演关键少数呢？仍然是要睇选战的发展而定。陈文甲指出，北京已经透过港媒放话，若然因此保送赖清德，中共不会无动于衷，未来发展是值得关注。他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是常态，在日趋讲求自主投票台湾选举当中没有保送的空间。台湾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当时民进党参选人陈水扁的选前民调敬陪末席，但是卖力争取选民支持到最后一刻，先至胜选出来担任总统。台湾教授协会的陈利甫亦都说，赖清德不是躺住在这里选的，他是党主席，民进党发生任何负面的事件他都要概括承受，离投票日还有4个月， 变数仍多，而且赖清德目前仲未取得压倒性嘅声势，选民对佢嘅热情仍然未激发出嚟。而民进党嘅基本盘三成到五成嚟睇，即使系在野阵营分裂，赖清德嘅支持率亦都多出唔到10%，选情仍算冷淡。成功大学的李宗宪则是质疑郭台铭一向反复无常，随时都可能退选，并且呼吁支持者将他的选票灌给最有机会当选的在野候选人。这个策略若然奏效，蓝营支持者团结之下，恐怕是对赖清德造成翻盘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台北报道。
2013年成立的香港捍卫粤语组织港语学8月28号宣布解散，警方国安处指控港语学刊载的文章涉嫌违反国安法，上门要求下架，更加扬言会通缉创办人陈乐恒。陈乐恒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将组织停运，有评论估计在可见的未来，保育广东话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粤语在香港会逐步被边缘化，步广州的后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捍卫粤语团体港语学出事之后，创办人陈乐恒一直留在海外。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8月22日早上，香港警方国安处五个人员到他家人的住所要求跟他会面，并且要求港语学将三年前中西区广东话征文比赛一篇文章由港语学的官网下架。
他们是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之下，就要求是入屋看下我是不是现场，他就没有拎走任何东西，之后就跟我家人说要他们转达给我，就因为他说政府的部门是联络不到我，是要将那篇文章下架。香港之前就有8个香港人就是悬红100万咁样去俾国安通缉嘅。佢哋嘅屋企人都系同样被骚扰啦。如果我唔将篇文章下架咧，佢哋有警告嘅话，我就可能系即系第9个俾人通缉嘅人。
港语学在2020年经区议会社区参与拨款计划举办征文比赛。涉事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时代》是入选作品，讲述自幼移民英国的主人翁2050年之后回香港寻找父母生前的足迹。他发现街上很多人不再讲广东话，又提到父母多年前因为吸入中国制的催泪烟而死亡。故事又提到政府打压宗教自由，掌控不同宗教场所。陈乐恒强调，该篇文章不含港独成分，主要是感情的抒发。他曾经打电话给国安处查询，对方透露在咨询律政司后认为文章违反国安法，但是就没有讲明是国安法哪一条。为了保障家人安全，他将这篇文章删除，并且在社交平台专页发公告，决定停运港语学。当年为了举办征文比赛，陈乐恒不惜垫资。据他表示，目前被民政署拖欠实报实销的活动开支达30多万港元。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明报查询的时候否认欠款，并透露港语学部分拨款申请涉及刑事罪行，已经向警方举报，涉及的款项大约是17万。另外有6项活动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或者没有提交活动资料，涉及的款项约34万。总署说，港语学就征文计划在2020年12月提交文集初稿，其后民政署通知港语学，部分所提交的文章涉及粗言秽语，含有争议性，令人误会和不安，或者影响社区和谐的元素，并不是该活动的原意和目的。曾经多次以书信和电邮要求港语学交代如何跟进和纠正，但是港语学只是作出少量修改。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的陈乐恒2018年曾经发动集会抗议浸大强制普通话毕业考试，其后到广东学习的时候遭党媒环球时报起底，被迫停止实习。至此 佢同港语学被香港亲北京阵营标签为港独分子。
当时我哋都系有参与申请一啲政府嘅拨款，点知咧就因为当时都有一啲竞争嘅亲北京团体啦，搞晒记者招待会啊，亦都向唔同嘅政府部门向我哋举报，就话我哋系攞政府嘅钱去反中，同埋搞一啲港独活动。
近年粤语喺香港嘅生存空间备受威胁。最明顯的是不少學校以普通話代替粵語教授中文科。陳樂恆說，過去十年港語學對於保衛粵語作出了貢獻，但是目前香港已經不適合營運同類的組織，基於自身的安全，他短期內不會返回香港。
風險是很高，因為你尤其是牽涉國安法的問題，現在講的定罪率是 100%， 回香港是死硬的，即是短期內是不會回香港，除非個情況有什麼改變。在十年前那時候，我們看到我們都推動到很多東西，例如說學校家長在我們游說之下是真的會選擇用廣東話去學習中文，但是我覺得這十年來我們就發覺是越來越困難，甚至乎我們已經不是講緊話反對政府的一些措施，而是搞一些廣東話文化活動都會冒上家人啦、朋友啦去被騷擾的風險。
陳樂恆強調，港語學不是政治組織，自己既不是搞政治，亦都不是反政府，港府的打壓嚴重打擊了保衛粵語人士的信心。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說，在北京眼中，香港人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主要動力，而絕大多數港人的母語是粵語，相信未來廣東話在香港會面臨更大挑戰，在可見將來，保育粵語被等同為港獨或者危害國家安全並不足為奇。
如果我們看例如內蒙西藏人，甚至乎幾年前發生的粵語保衛運動，是廣東的粵語保衛運動，很明顯地中共是很有政治目的地消滅每一個族裔的語言，可能都是跟希特拉那句名言有些關係，就是消滅一個民族你要瓦解他的文化，瓦解他的文化首先就要消滅他的語言，就是中共就很明白這個道理。未來捍衛廣東話、捍衛香港文化的一些運動呢，會不會被指是危及國家安全呢？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有，並且是越來越大，特別是19年之後，北京政府自不然亦都知道香港人那個反抗背後其中一個很大的能量在底，就是香港人這個身份，那他要消滅了你這個身份認同去搞你的語言呢、搞你的文化呢，其實亦都是他們一貫的套路。
廣州政協曾經在2010年提議將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或者新聞頻道改為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的節目頻道，當年觸發廣州市民發起一系列撐粵語運動。目前廣東全省的學校已經完全過渡到用普通話教學，在大環境之下，小朋友即使是會講廣東話，但是地道的俗语已经变得生疏。梁仲恒相信，经过港语学事件，粤语在香港遭边缘化的步伐会加快，不排除在可见的将来，香港会沦为第二个广州。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克萨斯州的养牛业开始兴起，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看牛的人。他们多数是年轻人，有些甚至还是小孩子，他们负责巡视牛群，和牛群一起穿过荒野，他们就是大众所说的牛仔。世界各地的人都看过各种反映牛仔生活的电影或者电视，但是牛仔真实的生活通常并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生活是辛苦、孤独，还充满危险。 牛仔通过好多歌曲同民谣讲述自己嘅故事。千百支咁样嘅歌曲就通过嗰啲不知名嘅牛仔相传。
As I was out walking one morning for a pleasure, spied a young cowpuncher riding along. His hat was thrown back, his spurs was jingling. As he approached, he was singing.
佢哋骑住马喺日头赶牛嘅路上唱，喺夜晚歇脚嘅炉火边唱。佢哋唱嘅多数都系身边嘅事，关于马、牛、危险同死亡。通常佢哋歌唱自己赶牛到牛肉市场呢个漫长旅途上嘅见闻同感受，譬如呢一首《Get Along a Little Doggy》，小牛跟上。Doggy 系对小牛嘅一种叫法，特别系嗰啲离群迷途嘅小牛。呢首歌曲表达嘅系年轻嘅牛仔点样令到呢啲迷途嘅小牛继续同牛群一起前行。牛仔内心好悲伤，因为呢啲小牛好快将被卖出，任人宰割。不过呢个只系怪小牛命唔好，同牛仔冇关嘅。所以牛仔仲系一边唱住歌，一边赶住呢啲小牛。
Tell you my troubles on the old Chisholm Trail.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a tie-yi-yippee-yippee-yay. With my foot in the stirrup and my hand on the horn, I'm the best damn cowboy ever was born.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a tie-yi-yippee-yippee-yay.
牛仔民谣之中最出名的是刚刚播放的这一首 The Chisholm Trail, 骑射母小路。
When I started up the trail October 23rd,
无论是日头还是夜晚，马总是陪在牛仔身边。牛仔对他的坐骑很自豪，就好像对自己的高超骑术感到自豪一样。下面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歌名叫做 Ride an Old Paint, 我骑着一匹老花马。
Now when I die, take my saddle from the wall.Put it on my pony, lead him out of the stall. Tie my bones to his back, turn our faces to the west. We'll ride the prairies we've always loved best. Ride around little doggies, ride around.
将牛群赶到牛市场需要行好长嘅路，牛仔一连几个星期都要喺露天嘅小路上边睇实，照顾好牛群。无论天气是怎样，牛仔必须沿着小路赶牛穿越荒野。无论是人或是动物，都要面对荒凉的草原带来的挑战。这里是孤独的，每当夜幕降临，狼的嚎叫和风的怒吼令人感到更加恐怖。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在陌生的荒野里面，没人知道死亡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们。这种悲伤的感觉体现在这首叫做 The Dying Cowboy, 垂死的牛仔的歌曲之中。
These words came low and mournfully from the pouted lips of a youth who lay on his dying bed at the close of day.
正如歌曲所讲，牛仔不想将自己埋葬在荒野里面，但是垂死的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够葬身于孤独的荒野。他的墓穴只有六英尺深，三英尺阔。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 Larry 的老板屋企参加公司同事的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ut of place 以及 show your true colors。
李华， are you feeling okay? You're so quiet tonight.
哦，我没事，不过和这么多办公室白领在一起有点不自在。
Ah, I see. You're always surrounded by young students when you're on campus. I can see why you feel a little out of place here.
Out of place? 咁係咩意思啊?
Out of place. It's an English phrase. If you're feeling out of place, you don't feel like you belong. You're not used to your current surroundings.
Out of place 就係覺得同周圍嘅環境格格不入，唔自在。我而家的確感覺 out of place， 因為我平時都係同同學喺一齊。如果忽然同呢啲上班族喺一齐，都唔知道同佢哋倾啲乜嘢。
It's okay, Li Hua. It's a natural reaction.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when in unfamiliar places.
系咩？你都会觉得 out of place 唔自在
？No, I work with these people every day, so I'm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is kind of setting. But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I do feel out of place, like when I go to parties with your friends on campus.
Oh, you feel out of place at student parties.你参加我啲同学嘅 party， 觉得唔自在？你毕业先至冇几耐啫嘛，已经唔惯校园嘅生活。
I was a student a couple of years ago. To be honest, whenever I go back to campus now, I feel really old, and all the students look so young. I hate to admit it, but I feel out of place when I'm surrounded by students.
原来你一翻学校就觉得自己老，唔紧要。你睇，而家呢间屋里边嘅人，除咗我，你系最后生噶啦。不过你同呢啲中年人喺一齐，唔会感觉 feel out of place， 真系奇怪啦！我就周身唔自在 ，I feel so out of place。
I'm not used to seeing you acting so shy. You're usually so outgoing and friendly. Don't be afraid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Show my true colors， 俾啲颜色佢哋睇。
No,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means to be how you truly are. You know, to just be your normal self.
To show my true colors 就是做回自己本色流露。你刚才说我自自然然做回自己是个非常 outgoing 外向的人。
Sure, I'm always amazed by how easily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 at a party. When you are relaxed and your true colors are showing, you are very friendly and fun.
哎呀，你赞到我不好意思了。不过同你这些同事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我担心 my true colors我的本色他们会不喜欢、啊、
李华 eventually you will be out in the workforce too. Maybe if you try interacting with these people now, you won't feel so out of place later after you get a real job.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and be your friendly self.
你说得对，我迟早要做工的，所以现在就应该试试跟上班族相处，我应该轻轻松松地跟他们聊天。
Right, just follow my lead.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my colleague Annie over there.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ask her something about her job, like how long she has been working here and what she does.
问下 Annie 在这间公司做了几耐，做啲乜嘢？好，冇问题。
See, I think you're feeling less out of place already.
是我冇头先咁唔自在了。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放松，做翻自己了。I'm ready showing my true colors.
Great, let's go. Oh, one more thing. Don't ask her age.Her income, or how much she paid for her clothes. Oh, and don't ask if that's her real hair color either.
Oh, 唔可以问年纪、收入、衫嘅价钱，亦都唔可以问佢哋有冇染发。哇，咁多地雷，我又开始觉得紧张啦。
Just relax, you'll do fine.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without any offensive ques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place， 意思咧就系指格格不入、不自在；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show your true colors， 意思咧就系指流露本色、做翻自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